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林。
大家好，我是许哥。
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园艺专家许哥一起聊聊园艺。如果您在生活中有任何园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请教许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电话由于线路故障正在维修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上周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有两个听众的问题没有解答，所以说在节目开始之前，想先那个替听众朋友来问一下许哥。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是听众徐太太上周提问，他说：“许哥啊，我家过年开败养在水盆里的水仙花头要如何保存，才能让它明年再开花呢？是在美国购买的中国品种的水仙花。”
水仙不开花，装蒜。那水仙呢？我现在以大致来讲啊，大致就是分两个，一个是西洋水仙，一个是中国水仙。啊，你现在买的是中国水仙。好，我们西洋水仙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谈中国水仙。中国水仙买来的时候呢，它变成有一个大头，旁边会有很多小球。啊，旁边会有四五个小球，有的是中球，就反正就变成会发它的那个子球出来，可是连在同一颗上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种这个水仙，中国水仙，记得你要放在浅盆，浅盆里面有什么小石头，漂亮的小石头，可是那个浅盆里面的水啊，要在那个浅盆不要高，差不多那个水浅盆差不多它的深度啊，最多你一个手指的两节这么深。
哦，一个手指的两节。
对，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这个水盆的深度最多就这么多。然后呢，你上面铺一层，或者是你先把水仙，中国水仙放在你要放的地方，完了以后呢，不管这一盆可以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看你的盆子有多大。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小的石头，漂亮的你喜欢的石头，就把它铺在上面，因为它有根，然后就压在那根上，或者是顶着它，不要让那个球啊倒下来。然后就放水啊，放在差不多8分满，不要把整个根球都放在水里面，它只要有根部的地方有水就好了。你如果把整个球放在水里面的话，它有可能那个球根啊会烂掉。
哦，会烂掉。
会烂掉，因为它那个是不动的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这样压住了以后，它的根呢就开始发了。发了以后，它会更坚固的贴着那个盆子底部。好，这有一个情形呢，像我们通常我在做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做，但是呢你做的话你可能要试验一下你自己。我们会在这个球根上面啊会给它画刀子，这个刀好像洋葱一样，你就把它当洋葱，因为这水仙球你就把它当洋葱，你在洋葱的不管哪个部位你画一个斜刻或者一个横刻，哇，就是好像切一刀，这一刀的深度啊不是要切到一半，你画一刀下去以后呢，你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上一刀下一刀随便你，在这个球上面呢，你画个两三刀下去，就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面各画一刀或者画两刀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画刀呢？你画刀以后啊，它这个你画过刀的地方啊，有刀口的地方它会发芽。
哦，不是伤害它，是让它发芽。
对，它会发芽，它会发不同的芽。为什么要磕呢？因为它发不同的芽出来以后呢，接着它会开花，它会长花苞出来。这就是中国水仙的特性啊。还有呢，比如说中国水仙，当你它开始长的时候，记着一件事情，你要它，比如说一个半巴掌， 一个半巴掌高啊，你的一个半巴掌高或者一个巴掌高，如果你不要让它继续长的话，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让它去接受什么？阳光。你一让它接受阳光的时候，它就停止生长，但是不会损害到它。当你觉得哦，我长的这个高度哦够了，我就给它去晒一下太阳哦，或者是放到窗边让太阳照射它一下，然后它就会停长，停止生长。但是呢，你如果一直放在照不到太阳，只是有太阳光的情况之下呢，它会一直长，它会长得超过一尺这么高
哦，
会很高。可是会很高的话，有一个坏处在哪里？它一直在长的时候，第一个，它长太高，它的叶子会垮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因为它叶子一直在长的时候，就影响到它开花。所以说，差不多一个巴掌，一个巴掌，你不要超过一个巴掌半，一个半巴掌的高度。
嗯，
你就用灯花去照，或者放在窗台给太阳晒。
嗯，
它就停止生长了。那停止生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它就要准备开花了。
嗯，
好，你现在我只是讲一下这个，你怎么去养它？
养它，嗯。
第二个呢，等到它花通通开完了以后呢，说实在，中国水仙在这个地方，我是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太干燥了，它不能像西洋水仙一样可以种在土里面。
嗯，
啊，它啊来年的话，它会再发出来。
嗯，
可是中国水仙你种在土里面，这个因为气候的关系啊，所以说它的成果率也不是很高了。
嗯，
因为说它要的温度不是我们加州的温度，也不是我们美国的温度，它要的温度是大陆的那种亚热带那气候那个温度了。为什么在东北像比如说在北京啊这个地方你也有这个中国水仙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培养以后啊，就拿到那市场去销售，你只是应个景啊，过年呢 啊就买个水仙球回去种种，开心一下而已。但是你说如果真的要繁殖，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容易繁殖的。
所以他说的想养在水盆里等明年再开花，这个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
实现的，是吗？
对对对，你就试试看，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八分沙两分土的这种土壤里面，
嗯，
或者盆子里，八分沙两分土，然后你把它埋在土里面，
嗯，
但是呢，你不要天天去浇水，因为它已经在休眠了。可是你也不能没有水，
嗯，
就是说你在一个月你就给它浇差不多一个小一杯水，或者是两个月浇一杯水，不要让它干。太干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加州这个地方啊，是温带，温带就是一个情形是什么？干呢，很干呢，
嗯。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不浇水，它一干的话，又没有水的话，它水分就从这个球根这一块球就蒸发掉了，就被吸掉了，吸干了。变成什么？像洋葱，有时候摆久了以后，它就干掉，像蒜头一样干掉。
嗯，
它都是属于球根鳞茎类的，有根茎类，有块根类，它是球根类的，鳞茎的球根类。所以说，你要保养它不容易。像洋葱，你要保养它不容易。那你因为它发芽的话，你怎么办？那只有种到土里了。
嗯，好，非常感谢许哥的解答，希望也已经回复了许太太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位尾号32352的听众，请问许哥说，我们家买了草莓木灰，要用在菜园中，要如何用呢？
草莓的木灰啊？
对，草莓木灰，他是听众是这样发过来的。
草莓买了草莓木灰，草莓木灰。把它拿来解释是什么？
嗯，
两种解释，一种是什么？专供草莓种的那个灰，那个木头啊，
嗯，
灰啦，木头屑，
嗯。
另外一种呢，因为草莓灰啊，要不然因为草莓，当你收割完了以后，它整颗都会卸掉，几乎都会卸干，然后 这些农人可能就把这个收集起来以后啊，晒干，晒干以后变成他的碎末。不过不管怎样呢，你这个如果说你有这种属于土壤里面可以用的话，你就把它跟你的土，你家里的土和在一起，你就这样直接和在一起，就直接种你要种的其他东西就可以了，
就是直接混一下就好了，
直接混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刚刚徐女士发来短信说，听到了许哥对水仙花的解答，非常感谢许哥。好的，那么如果还有园艺方面的相关问题，咱们听众朋友也别忘了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也会在线解答您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林。
哎，我是许哥。
您可以发送短信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那么上周呢，还有一位听众顾女士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许哥，说呢家里有一盆电线兰，就是那种绿植，说放在室内的一个阴暗处，但是呢房间不是太通风，最近就发现呀叶片的边缘枯黄了，然后面积还正在扩大，而且最近他还发现植物的根部有很多小黑色的小飞虫在飞，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也只能把它挪到室外去了。他说是因为前段时间浇了点牛奶，是这个原因吗？所以是两个问题请教许哥。
好，
嗯，
你刚刚在问这个问题啊，它是应该叫俗话啊，叫做电信兰。
电信兰，
通讯的那个电，信封的信，写信的信，电信兰，它是属于有的人给它取什么什么像芋头之类的那个名字哈，都可以了。它这个这种电信兰是怎样？它的叶片很大，它可以大到一张桌子的面这么大，差不多有四尺的长度，宽度呢差不多也2尺一尺这么宽，甚至于更大。但是呢它这个叶子的样子呢，就是有裂缝，像裂开来的，裂开来讲好像一片叶子上面都是裂的。我相信你们看到就知道，因为很少这个植物叶子啊是有裂开的，可是裂开不是它死掉，它本身就是这样。这种植物电信兰这种植物啊，它要阴，记得要阴，它不要晒太阳，但是它晒太阳它也不会死，但是阴的话它就会长得很好，而且它的叶子就会变得很深绿。但是如果说你种在外面晒太阳的话，它一样会长得很好，但是它那个绿的浓度就没有在那个阴的地方那么浓。那个我所谓的阴，不是说种在树荫下，你就种在比如说靠你们家房子，可是呢有屋檐，外面有屋檐，可是照不到太阳，可是它有光，它就够了。很多植物都是这样，比如说像君子兰它也是，像君子兰叶子厚厚的，像喇叭花一样厚厚长长的叶子，那个君子兰跟它一样，如果君子兰你放在大太阳底下，它很快就会变成什么，那个叶子就会变成日烧病日头把它烫伤了。所以说也就是放在阴的地方，不要有太阳照。那这个电信兰呢，还有一点，你怎么去照顾它？你几乎不要怎么去照顾它，你大概偶尔可能你想到的时候两三个月去给它浇个一加仑的水就够了。那平常就你忘记的话，你就算一年不浇它，它也会长得好好的。但是呢因为它长得太大会太旺，你要适时的把它的叶子，不是把它叶子叶柄一直接连主干的地方切掉它会再发，一直在发那个新芽出来。所以说没有关系，你就尽量的切，如果说长得太旺的话。那电信兰它自己本身 没有什么病虫害，但是它之所以会造成叶子会 干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因为它是种在室内，它这个室内的空气流通不是很好，就会造成什么，就会造成它它的叶子有会叶缘会有干枯的现象。第二个呢，他说在这个植物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小黑虫，会飞的小黑虫。对，这小黑虫其实这种植物它的几乎没有什么病虫害，之所以有小黑虫，所以也不是因为牛奶的关系倒下去，而是它的土壤本身它就有很多的病虫害在土壤里面。它为什么它只是还没有到了发它的就是孵育孵化成成虫的时候呢，刚好在那个气温之下它就孵化了，就长出来了。这是土壤里面跟它自己本身的这种病虫害是两回事，因为这种植物很少有病虫害的。那关于呢还有，这是第一点，是在房间里的空气不好。第二个呢，它太久没有浇水了，而且因为缺水。要知道种东西种在盆子里跟种在地上这两码子事。OK， 你种在盆子里你要需要它不能太干，可是你种在地里你同样半年我浇一次水，你种在盆子里半年浇一次水它可能就糟糕了。可是你如果再种在地上半年浇一次水没有关系，为什么？它地里面啊会有湿气，会那种湿气就够它来生长了。或者是那种什么天气冷啊，或者因为它没有照到太阳，所以说它土壤的水分的蒸发很慢，而且它里面的湿气我们讲是扩散作用，那水从底下冒出来的时候，水气冒出来刚好它那个根部碰到了那个水气，不是水，水气就够它了，就够它。可是你种在盆子里它干就是干，因为它不是种在地上，你所以说种在盆子里你就必须要给它水，但是也不要给它很多水，你可能就是两个月三个月你最起码要浇你们的喝的一瓶的这个叫什么 drinking water， 就是 一瓶的水就够了。你不要说给他一加仑的水，不要一瓶的水，就够了。它很容易生长。
它这个边缘有点黄了，就浇点水再试试看。
那是太干的关系，
是不是？
那是太干了，而且空气不好。
然后放在一个通风一点的地方。
对。
那么许哥，我有一个疑问啊，他是说他用牛奶浇它，牛奶可以浇这个植物吗？
可以，这个所有植物啊，像牛奶也是很有营养的，很有我们人吃的很有营养，可是植物吃的它也是很有营养啊。像我们吃蛋，蛋的里面的蛋，可是植物呢，你就给它蛋清啊，因为你打了蛋以后呢，不是有蛋清吗？你把那个蛋壳放在你种的花或者种的果树下面，你把它踩，就是把它踩破了以后，你浇水啊。浇水，或者是你在家里面打了蛋以后，荷包蛋完了以后，你这蛋呢就丢在一个小碗里面，然后把那个什么蛋壳给它弄碎，把蛋清就融化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当你做完饭以后，把这一碗蛋清水就倒给花或者倒给植物啊，倒给蔬菜啊或者果树，这也是很有营养的。
好的，谢谢。
咖啡呀、茶都可以。
茶叶水也可以，咖啡也可以，
对，通通可以。
嗯，
其实像很多东西尤其是果蔬这一方面呢，你吃剩下来的比如说汤啊卤汁啊都可以往果蔬下倒，
卤汁也可以吗？
对。
那这个它的这个咸度，因为它不会伤害到它。
你问到这个问题了。
嗯，
因为我们呢在让它生长，比如说现在开始发芽的春天开春发芽的时候呢，它你就给它需要大量的比如有机肥啊、鸡粪、牛粪、马粪啊，还有化学肥料。但你给它一直到它成长，到它收获完的时候，这个土壤本来是酸碱适中 啊，酸碱度 pH， 我们讲 pH 值在五到七之间，这是中性的啊，五了。但是呢，土壤跟人一样，太酸的话对身体就不好了。
嗯，
我们的人需要碱一点的东西，同样的土壤也是一样。当你刚刚在讲这个，如果说啊，我倒盐啊这些东西，在我们农场来讲，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不管是蔬菜农场、果树农场，或者是坚果类的农场，或者是花卉农场，当我们收割完了以后，不管我种玉米也好啊，种什么番茄也好啊，或者种南瓜好了，完了以后呢，当我收获了以后，我们就会什么，在这农场上啊，我们会测我缺了什么东西啊，我缺了什么氮肥啊、磷肥啊、钾肥啊，或者是有比如硫啊，我们就测出来以后啊，我就用一个计算工程啊，我就开始算我这一个地，如果说是五十亩这一块，我种了不管种什么，种五十亩，但是种了一年，当我收割完了以后，这一块地一定变质了，变什么？变酸了。变酸了以后，我们会加它缺什么，我们就倒什么，倒在那个农场的土壤里。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们要倒什么？石灰。石灰是碱性的。哎，它会中和，因为那土酸了，我们倒石灰就会 balance 那个土，本来是低于五了，变成四了，或者是3.5了，我们加了石灰以后，让它恢复到五六正常的状况，然后明年的时候我们再种的时候，它那个土质啊是变成什么有点微碱性的，对植物最好了。
嗯，
酸不好，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太酸的话，体质太酸的话，我们容易生病的。
嗯，好，非常感谢许哥的分享。如果您有任何园艺方面的问题，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后院小天地，
欢迎回来，后院小天地，我是主持人王林，
我是许哥。
我们现在正在和园艺专家许哥一起来探讨园艺方面的知识。那么刚刚有一位尾号4326的听众提问说，请问许哥，草木灰和土的比例是什么？我是想用它做人参果的繁殖，然后人参果怎么繁殖？
好，这个有两种，等于一个题目有两个答案，两个题目了。
嗯，
拆分成好，草木灰跟土壤的比例，草木灰它只是拿来当你两种，一种是可以改善土壤的酸碱度，第二个呢，草木灰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养分，是属于这种有机肥，但是它的比例通常来讲，比如说你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比例是种在盆子里的比例呢，还是种在地上的比例，这不一样。OK， 好，我就把你所讲的这个是种在地上的。那种在地上的比例呢，一般来讲，差不多你好吧，你一个八寸盆的这个，通常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把草木灰是放在土面上的，并不是把它搅和的。我们农场里没有办法只是把这个肥料像我们种在盆子里一样搅和，我们不是，我们就是说草木灰下去以后，我们这机器就开下去了，开下去的时候就把草木灰跟这个土啊就搅和掉了。它的比例是多少呢？通常好，我就讲说人参果这个，其实草木灰你一个盆子，如果你种在盆子里是八寸盆的话，你要跟它和的话，我不讲那个比例，八寸盆它的高度就差不多，你差不多用你的手掌抓个五把的草木灰，你要么就放在盆子的上面，要么就在种之前就跟什么你要使用的土搅和就可以了。
嗯，就是八寸盆的，抓五把，
哎，
掺在一起，
对对，但是不要说啊、超过一半的量，因为你超过一半的量，它比因为草木灰它自己本身没有土，你的土不够的话，你种的那个人参果啊，可能就没有根呐、没有土啊，它没有办法长固定，土是要固定它，
嗯，
所以说你不能让它太松没有关系，你种完以后要手要去压那根，把那土压实了，免得你浇水的时候它会倒。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问的是人参果怎么繁殖，就是这个时候繁殖，你剪它的枝，剪它的枝插在土里就 OK 了，它就会发了，而且很容易长，不难。剪它的枝，记得剪它的枝，那个枝呢的长度差不多你的一个巴掌长就可以了，然后你插在土壤里的那个部分呢，最少有你的一个食指深，一个食指的深度，等于是一节两节三节吧，
嗯，
啊，你就一个食指的深度插在土里，记着任何扦插的东西插下去以后要保持它在土壤的湿度，因为它发根的时候它需要水，哎，这个时候你种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什么？这几天这阵子比较暖和，
嗯，
哎 ，OK。
那么插完之后就立刻再浇点水进去是吗？
哦，一定要浇水，而且你最好每天给它一点水。那个水有多少的水呢？比如说那个水啊，你只要看到它土壤湿的就好了。但是呢你在插进去的时候你要确定这个土壤这一块土壤它已经湿透了，要不然你浇下去的水你那个不是你插下去的那根枝条啊，是一根食指的深度，你浇一点的话它深度的底部啊它没有碰到水啊，所以说你在插的时候你浇水一定要记得它那个衬透度啊，一定要最起码要有一个手指的深度的湿。
嗯，好的。那么尾号2010的听众朋友，请问许哥说，我在那 Costco 买了杜鹃花树，大约2尺高，请问可以种在地里吗？在什么地方种比较合适呢？谢谢许哥。
好，杜鹃花，有两种情形啊。第一种呢，杜鹃花如果在东南亚的话，你种在大太阳底下都 OK 啊。
嗯。
因为东南亚比如说像台湾啊、岛国啊，因为它的大气湿度都很湿嘛，因为它很洋嘛，海洋的湿度嘛，所以说你种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在这个地方，杜鹃花有两个地方啊，你要特别注意。第一个，你尽量不要给它照大太阳照的太久的地方。比如说他早上太阳来了，大概照2个小时3个小时太阳就走了，走的时候他这种太阳光度就够了。
嗯，
还有我说的他就等于是说有点他不太能够照太直射到太阳，因为直射到太阳有两个情形会发生。第一个呢他会落叶，第二个他的叶子会发黄。但是如果你种在每一天有2-3个小时照到太阳以外的时间，只有太阳光没有太阳照射的话，它会长得很好，会长得很绿，它的叶子不容易掉。所以说在种这个杜鹃花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种在很空旷大太阳的地方。如果还有一点，第二个呢，你浇水什么样浇水它够呢？它我刚刚讲的它不是需要很多的太阳，在这个地方，我只在加州，因为它很干旱。加州是温带，温带是很干旱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如果第一个你种在大太阳底下，绝对不要。第二个水，如果你缺水的话，有一个问题是会发生了，它会落叶，而且它的杆呢、它的梗啊、枝条啊。稀稀疏疏的几片叶子，只有头部有一撮叶子，但是它的梗啊几乎没有叶子。为什么会这样？水不够。
哦，缺水。
缺水。所以说你一看到啊、这家或者你家的这个 杜鹃呢、啊？照你讲，杜鹃从最下面根部开始就会有叶子的，结果它叶子下面都没有，只剩下头部有叶子。虽然说它也开花，可是没有叶子来点缀的话，那个杜鹃花看起来就怪怪的，
嗯，
不好看的，一定要有绿叶来点缀。但是很多时候它开花开得很，可是就忽略了那个叶子，没有叶子你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问题是什么？因为太缺水的话，花开得旺，它的养分通通到花上面了，可是叶子就缺了水，缺了水就变成这一颗的这只杜鹃开得很漂亮，
但是是秃的，
没有也不会秃，通通都是花，你看不到叶子来点缀它。
嗯，
好看是好看，就是差了一点绿意。
嗯，没错。那么就是许哥，您的建议是还是种在地里会比较好，对吗？因为他现在也在考虑说是盆里种好还是地里种好。
都可以，但是你种在盆里的话，种在盆里你要记得你不要把忘记了，忘记浇水。
嗯，
因为你如果说忘记浇水，这个盆子一干的话，谁也救不了。
嗯，
谁也救不了。像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一个月我是把那个我们家的芭乐种在那个垃圾桶里面，很大的垃圾桶，我是灌满了水，但下面有打洞了、啊、我回去一个月回来我死掉三颗
啊、哦，好像许哥这样的他缺水了他都救不活了
救不活
嗯，好的，所以说杜鹃花一定要保证一下这个水分的供应啊。那么尾号4326的听众他来请教许哥说，我家的红枣树种了10年只开花不结果，为什么？
好，红枣树啊，红枣其实红枣不有两个情形。第一个情形呢，这个枣树不管什么样的枣树，枣树不要在落叶的时候剪枝。
嗯，
为其他的都是在落叶了以后剪枝，可是枣子你不要在落叶的时候剪枝。为什么呢？因为它叶子一落了以后呢，你真的你分不清楚哪一根枝啊是干的，哪或者干到什么地方。
嗯，
它可能干了一个头，那下半身还是活的，可是有的时候它整根都干掉。所以说只有到开春一开春它一发芽的时候啊，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哪一根要剪，哪一根不要剪掉。好，为什么枣子树它不开花，种了那么多年它不开花？好，我建议你两个情形，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你买鸡粪，我不知道你那个有多大颗了，买鸡粪你最起码在下面要那个鸡粪的三分之一包的鸡粪要放在下面、哦、或者是你拿铲子啊把它搅和，跟土搅和搅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灌水。
嗯，
它而且它要准备发芽了，它需要的就是现在所有果树都要水。而且呢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冬天呢、啊、我就不要水，我前天啊前上个礼拜才下过雨，上个礼拜下过雨，那个雨是什么雨啊？那个雨只是给你高兴一下下雨了，可是它大概
非常浅层的，
非常大概半寸一寸而已都多，可是它的根多半都是在8寸以下才会吸得到水呢，
嗯，
才有根呢。所以说你要灌水，这个时候你灌水，因为它要准备发芽了，你先准备啊，给它湿度够，肥料够。然后第三点呢，你再加一把的2100的尿素，一把在 Lowe's 或者 Home Depot 都可以买到，它的号码是在那个袋子外面会有号码，2100，不是2100啊，21是代表氮肥，
嗯，
零是代表磷肥，
嗯，
最后一个是钾肥，也是零。那21呢？它是氮肥，它的英文名字是 Ammonia。就是我只要氮肥就好了，所有的果树都最起码，如果说很你那棵果树比较大，超过篱笆的话，你要抓2大把的2100放在土表面，然后这个尿素一碰到水，它是马上化，化了到哪里，马上蹭到土里，让根所吸收，它会发芽发得多，而且花会开得多， 非常重要。
嗯，而且现在正好是春天哦，正好是做这个准备工序的这个时间段。好，非常感谢许哥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园艺方面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咨询，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128，我们会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解答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平安，健康。